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感恩节特辑。主耶稣，我真的很爱你。我们最近一系列的感恩的见证，我就联想到圣经中的一句话，诗篇大卫的感恩，在诗篇第九篇第一节，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一心称谢感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哎呀，巴不得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常常的不断的向人来传扬神在我们生命中一切奇妙的作为。
阿们。
虽然这个感谢的特辑啊会结束，但是我们在这里就继续的鼓励弟兄姐妹，继续给我们写信，和我们来分享神在你的生命中一切奇妙的作为。
阿们。是的，因为感恩节它只是个节日，但是感恩节提醒我们要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因为有一颗感恩知足并且时时祷告的心，在神眼中是宝贵的。而且感恩也会让我们常常发现，在平凡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神的恩典。
是的啊，常常感恩，越感恩你就会越感受到神对你的厚恩大爱，我们对神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增加。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小鸭姐妹的见证。看来这个小鸭姐妹是年轻的姐妹。
是，所以是小鸭。
对对对对。哇，她的见证还挺多的。
嗯。
也挺特别。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小鸭姐妹她给我们写的来信。
好的。
凌云牧师，永恩姐妹，主内平安。我是小鸭姐妹。想了很久，我还是要一股脑的把我小时候多次蒙主搭救的几次经历一次性写给你们。在人看来，那都是超自然的。我的见证就叫做耶稣迷妹多次蒙主宝宝。由于我的太奶奶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她卧室的床头有耶稣的祭坛，她每天凌晨四五点就起来跪着为全家人祷告，白天其他时间她也会跪着祷告。她喜欢每天坐在床尾把圣经放在膝盖上读经，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耶稣，虽然还不知道耶稣是谁，我只知道耶稣是个神明。因为我在太奶奶房间待着的时候，她祷告时也会教我跪着对耶稣说，请耶稣帮忙治好爸爸的胃病，还有帮助我以后能考上好大学，嫁个好人家。为什么我的祷告要叫做耶稣迷妹多次蒙主宝宝呢？在我四岁时，上帝亲自呼召了我。那天我独自一人待在太奶奶房间正中央，左右环顾房间，突然间被房间正中间一张贴着的耶稣给门徒洗脚的画像吸引，我忍不住地走上去。我非常的震惊，张大嘴巴，心里说，哇，这个人居然还帮人洗脚，这个人好慈爱谦卑啊。我心里充满了崇拜，忍不住地盯着这幅画看了很久，心里充满了感动。太奶奶门口一直贴着一副耶稣穿着白袍45度低头微笑的画像，每次我走出门口跟这幅画像擦肩而过时，余光看到耶稣的眼睛都会有种很奇妙的感觉。走出门口了还会特地地回去站在这幅画像面前盯着看， 跟耶稣对视，我心里会忍不住地赞美画像上的人，心里充满了感动，觉得这个人好慈爱啊，心里有种很特别但又不知道该怎么描述的感觉。每次都要看好几分钟我才肯离开，并且心里充满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15年我进了教会后才知道，那是耶稣给门徒洗脚的画像，那个我崇拜的人是耶稣。8岁时太奶奶突然在深夜独自一人时被主接去，第二天才被发现。但我奶奶说，她发现时太奶奶坐在地上，额头上有血，可是整个人看上去就像小孩一样睡着了，看上去十分安宁，一点儿也不像死人。太奶奶葬礼结束后，我就给我的小伙伴说，我想要我太奶奶的十字架项链跟圣经，不知道被弄到哪里去了，我找不到。大人们不喜欢他信耶稣，所以我不会问大人要的，但是以后我长大了，我一定会有一本自己的圣经的。
天上的星星为什么眨眼睛，谁又知道究竟有多少颗的星，
日出日落四季规律地交替，
谁知道这世界谁管理，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奥秘，没有人能解答所有的问题，但有本书写的全都是真理，上面全都是神的话语。
圣经来告诉你，是上帝创造了天地，耶和华说有就有，命里就立，是他创造了每个生命。圣经来告诉你，我们有位伟大的上帝，翻开圣
接着，我要流水账式的说我的见证了。见证一是，我5岁的时候在家门口前面的河里游泳，我套着泳圈直接跳下去，没想到跳空了，落水的距离离岸边起码半米远，人直接晕了过去。等我清醒的时候，头就快碰到河底了。那时我头朝下，脚朝上，然后我立马扑腾挣扎，头浮出水面后，我就拼命地空手扑腾，头一直淹到河面以下。我是旱鸭子，扑腾了几下，我就朝着厨房窗户喊我爸妈，张嘴喊人，头会直接淹到河里。折腾了几次，他们听不到，我就放弃了。其实他们就站在窗户那里走来走去说话，我就只能继续扑腾。手快够到岸边石板的时候，也好几次整个人淹在河里，没有力气起不来。在河里挣扎扑腾的我心里十分害怕，那是面对死亡的恐惧呀。上岸后我转身看到对岸的邻居大叔蹲在地上对着我哈哈哈笑得合不拢嘴，我惊呆了，他居然看到了还见死不救。上岸后我里面很平静，不哭不闹，直接去浴室洗澡，洗完就去吃饭了，也没给我父母提这个事儿，至今未提。所以呢，就算有人见死不救，看着我被淹死，我的上帝还是救了我。你看，每年掉河里淹死的有多少人，有的只是扑腾两下，头下去两次就再也起不来，直接淹死了。就那几分钟，就算有人立马跳下去救，几分钟的时间弄到岸上也淹死了。
哎呀，这个惊险万分啊！这个小鸭子他很多的见证都就在这个生死的边缘啊，神就拯救着他。
真的，而且他那个时候那么小，在河里差一点就上不了岸了。
对，
真的挺可怕的。我小时候也有一次套着游泳圈，那个时候是我叔叔带我出去玩的，也是把我扔到河里，身上套的还不是正儿八经的游泳圈，好像他从哪儿拿来的那个车轮胎。
那个很
重
哦，对，
很重。然后我就记得我套在里面，人又很小嘛，车轮胎很大，我就觉得我一下到那个河水特别的湍急，我根本没有办法控制。
那他也没在身边吗？
感谢主，就是后来他们从一个大树倒在那个河面上的一个地方，就他踩在那个树干上把我给提起来了就是如果没有人在那个时候把我接住，我就顺水就飘走了。
是，
就是可能今天的大人成人的眼光来看，那条河估计可能就是一条小水沟啊，小河流，但是在我的记忆中，我就记得那条河特别的湍急，我就记得我在那条河里是没有办法自救和自控的。那个时候我也是一只旱鸭子。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我也在想啊，咱们这个小鸭旱鸭子为什么给自己取名为小鸭？估计现在已经学会游泳了吧？
是的，是的。讲到这里呢，我小时候有一次我们家发大水啊，我母亲跟我说，那个时候我差一点就被淹死了。
哇哦！
所以也是神拯救了我。还有一次是我一辈子刻骨铭心的经历，大概整十岁差不多那个时候，跟朋友啊，我们经常到处去游山玩水的没有好好的做功课就到处去玩。
嗯，
有一次呢到了一个湖啊，
哦，
一个很大的湖，我们就跳下去游泳，我还不会游泳那个时候，结果那个就到了那个比较深的地方啊，脚不着地啊，结果就挣扎，
很可怕耶。
我太可怕了，就感觉到自己快要被淹死了，非常怕，然后呢就拼命的挣扎，最后游上来。
嗯，
就这样挣扎就学会了怎样游泳。
是，但是如果我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掉到河里，然后呢你不会游泳，就有的时候挣扎其实是挺危险的，这个时候要放松让自己的身体浮起来。嗯，对，这个时候我们就稍微插播一点这个求生知识啊。但是我没有遇到过湍急或者说不平静的河面，就是说平静的水面，就是你不要动，你就一定要冷静，然后让身体慢慢漂浮起来，你的脸朝于上，然后等待救援。当然了，在还有时间的时候去学一学游泳，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非常有用的技能。
我觉得必须的。
嗯，
地球上陆地的面积跟这个海洋的面积
3:7，
所以你看海洋的面积啊比这个陆地的面积大得多，所以啊我们这一辈子啊真的常常会到一些有河有海的地方，到那里去可能是旅游啊观光啊，或者是因着一些特别的原因我们会接触到这些大海大河。所以啊学会游泳也是挺不错的，能够自保也能够救别人。
嗯，
这个小鸭子啊他就提到当时那个邻居啊看着他在那里挣扎，竟然
坐在那里哈哈大笑。
对，
见死不救
啊。嗯，这样的邻居，
我觉得不知道这个邻居出于什么样心态啊，但是世界上一定会有人就是有这种见死不救，怀着这样的恶心吧。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这是我们新加坡神学院的前院长啊，我在神学院的时候的院长麦西珍牧师讲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嗯，
以前在新加坡啊，那个时候没有像今天的新加坡那么繁荣那么现代化，那个时候啊有一天在一个地方叫做麦波森的地方，有一条河啊，有一对的姐弟啊，他们是贫穷人家，弟弟的拖鞋掉下去河里头，然后弟弟就下了河要去拿那个拖鞋啊，姐姐看到弟弟被河水冲走了，姐姐也下去要救他弟弟啊。在这个河边呢围着很多人，成年人就看着这两个孩子就活活的被河水淹没淹死了。
哇哦！
第二天报纸就登载，麦波森人啊羞耻啊羞耻啊，麦波森人啊羞耻啊你羞耻啊，竟然有这么多成年人围在旁边见死不救，让这两个孩子就这样的被河水把它淹没。你说见死不救的人有吗？有啊。
嗯，
求主怜悯我们 作为神的儿女，
嗯，
看见人在生死危急的时刻，我们一定要勇敢地伸出援手。
对，你说你自己不会游泳啊，咱不能下河，咱可以求救啊。
对，
帮着求助，找根竹竿等等啊，就是多少我可以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要有行动呀。
是。
对吧？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故意去做一件恶事是罪，但有时候我们什么都不做，任由人的生命就这样眼睁睁的过去，或者说任由一个恶就这么发生，我不去干涉，我觉得袖手旁观的人也是有罪的。
是的，是的，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啊！当时这个麦牧师他就借着这样的一个事件呢，他就传讲这样的一篇信息。我们基督徒啊，是不是也看着许许多多我们最亲爱的家人、朋友、同事、同学，看着他们一直的走向灭亡的道路，我们却无动于衷，见死不救呢？
这真的是直指灵魂的一个问题。
是的，哎呀，求主感动我们所有神的儿女。
嗯，
我们常常会把人的灵魂、把人的需要、把人的处境放在我们的心中，常常为他们祈祷，把握机会，把福音带进来。
怜悯人，许像耶稣那颗怜悯的心；爱人，像神那样爱你。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不愿意舍弃。福音遍传，是神托付的使命。只是时间越来越近，心疼百姓仍陷在罪里。别再等待，尽心尽力。心将你融化，想到困苦失丧的羊，需要你为他包裹疗伤。为主再多的灵魂吧，他在等待世人回家，你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想抱你一样。为主多的灵魂好吗？的心将你融化，想到困苦失丧的羊，需要你为他包裹疗伤。为主再多的灵魂吧，他在等待世人回家，你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一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想抱你一样。
牧师，咱们读到小鸭见证的时候，他还提到了他的太奶奶，也是这一位太奶奶在小鸭的心中从小给他种下了一颗福音的种子。虽然太奶奶可能因为年纪比较大嘛，而小鸭那个时候年纪小，所以可能太奶奶讲什么说什么小鸭也不一定懂，但是太奶奶的虔诚和他的信仰生活也给小鸭很深的印象。而且我也觉得小鸭这一家应该也是非常蒙福的，你看还有太奶奶，也就是说奶奶的母亲哈。
是是是。
哇，真是好幸福哦。
一家四代人。
对，四世同堂。
哦，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啊，哎呀，我心有戚戚焉。他的太奶奶呀，每天凌晨四五点就起来跪着为全家人祷告。白天也会跪着祷告，教导这个小鸭子
如何去祷告啊。
如何也跪着祷告。
嗯
啊。 啊，求上帝来医治他爸爸的胃病，
嗯，
啊，使自己能够考上大学，嫁个好人家，
多好啊！
太奶奶她总是跪着祷告，这个跪着的姿势啊，
谦卑，
最能够表达我们的心中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敬爱。
阿们。
我每一天都必须跪着祷告，已经几十年了，都跪着才能够表达我跟神之间的那种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渴慕，对神的敬爱，跪着祷告。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是跟祖母一起住，我就常常看到我的祖母常常祷告完毕的时候依然是闭着眼睛，我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为什么祷告完了眼睛还继续闭着呢？
嗯，
直到我长大以后我才渐渐的明白，就好像我们在节目中常说的，祷告之后你必须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聆听神的声音，
嗯，
就好像有人问那个祷告的伟人穆勒先生，穆勒先生啊，你这么会祷告，你这么多的祷告上帝都垂听都应允，你跟我们说一下祷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穆勒先生就说，他的祷告的秘诀啊，就是在祷告之后阿们之后，他还会有15分钟的时间，会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在那里等候神对他说话。哎呀，我觉得祷告之后还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不一定15分钟，对我们来说如果能够开始培养两三分钟四五分钟也不错，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在祷告当中将很多的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讲完之后神正准备要回答我们的问题，神正准备要对我们说话，我们却祷告一结束就马上起来啊，忙这忙那的，就变成你没有安静的时间来聆听神要对你说话的声音，
嗯，
对吧？
嗯，
我常常在祷告中，也不一定是在结束之后，常常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就对我说话，我常常为着某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回复我的祷告，当我求问神，神啊，我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做，一个很清楚的声音就回答了我，我立刻就清楚，
嗯，
神的心里在这件事上他要我怎么做，感谢神。所以我觉得祷告能够使我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
牧师，
是
在小鸭的信中啊，他提到了就是太奶奶房间的那一幅耶稣的画像。我相信呢，有的时候我们认识神，或者说对于一个慕道友的朋友，神可能会借着用这些图像啊，物件呀，拉近我们对天父上帝主耶稣的一个关系，这是一个媒介。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信仰之门之后呢，我也听说过我们其实不应该借助或者说再去依赖这些图片的，因为这些图片都是人手画的，而且在十诫中也说我们不可为主设立任何的形象，怎么来看待这一个呢？当然我能理解，就是还在小鸭那么小的时候，可能是那个画像，那一个耶稣温柔慈祥谦卑的样子，帮助一个小朋友去理解圣经上讲到的耶稣如何爱我们为门徒洗脚的这些故事。因为我怕就是这一段的经历呢，如果引起其他的听众朋友的误会的话，我怕大家都会去依赖这个画像了。您怎么看？
是，嗯，是我小时候呢，在啊，是在祖母家还是在其他人的家我忘记了，总之呢也常常看到耶稣的画像，比方说那个最有名的耶稣站在门外叩门的
啊，对，
对吧？
对对，我也看见，我曾经还拿这个作为我的桌面。
哦，是是是的，嗯。那么刚才小鸭说的是耶稣替门徒洗脚的，
对，
啊，或者是耶稣站在那里，耶稣很慈祥的看着我们，
对，或者是耶稣怀里抱着一只小羊的
啊，是是的，是的，
嗯
啊，是的，嗯，首先呢，我们应该这么说吧，我想基督徒在家里挂的这些画像，基督徒应该不会将这些画像当作是真正的耶稣在这个画像的面前祷告啊祈求，我相信 基督徒应该都不会这么做。
嗯，
只是挂着这样的一个画像，也许就是要表明我是一个基督徒。
嗯，
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嗯，然后提醒我想到我们的神，而画像本身它不是我们的偶像。
对，
不是我们的神。
对，嗯，我想一般的基督徒我们的心里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大家也都明白，所有耶稣的画像都是后人自己想象出来的样子。到底耶稣真正的样子是怎样的，2000年来了，没有人知道。
对，
当时也没有摄影，也没有把耶稣拍下来，都是后人你画你的我画我的啊，大家画出来的也都不一样。
嗯，
都不是真正的耶稣的样子。
没错，
对吧？
嗯，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的错觉，以为这就是耶稣，那就不对了，那就是一种错误的想象。所以我想所有的基督徒都不至于将那些的画像当作是真正的耶稣来向他祷告。另外呢，至于可不可以这样做呢，我想啊，如果我们没有将这些的画像当作是真正的耶稣，只是一个象征式，代表着我们这个家庭是基督徒的家庭，我就不觉得是太严重的一种的问题。
了解。
但是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不是真正的耶稣，免得把它当成是一种的偶像。
对，
那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没错，就包括我们戴的十字架项链啊，这个也不是我们的护身符，它只是提醒着我们，我们是主的孩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
对，
嗯，
是的。所以我的家里没有耶稣的画像。
嗯，
我只有啊一些的
经文的，
对，经文，
嗯，
或者跟我们基督信仰有关的一些的鼓励性的话语，
嗯，
但是没有耶稣的画像啊，
是
啊，所以这是我们的家庭的情况。
嗯嗯，所以全在乎我们这颗心，就是它本身那挂件啊，或装饰物啊，或者这一幅画像十字架，它本身不是神。他只是提醒说，哦，这是我的一个身份。只要我们的心知道说，基督在我心里，基督是一个灵，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真理中得到完全的自由。
那今天呢，小鸭的见证也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不过小鸭的见证还没讲完呢，他讲了好几个见证。不过今天时间有点不够，我们就在下一期节目中继续和大家分享小鸭姐妹的见证。
是的，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有一个声音陪伴我一直同行，有一柔和的声音激励我前进，有一束光明照耀我黑暗心灵，定痕的双手牧羊和带领，你是耶稣，我心所渴慕，你是耶稣，我心所爱慕，一生不求别的，只求你与我同在，只求你。